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8月3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燃料破损披露3个月后，台新核电厂1号机组停检。白俄女选手批评教练被迫回国寻求入境援助。奥运男子百米决赛，意大利飞人即及斯封王。塔利班攻势不断，阿富汗南部机场被火箭击中。Delta 疫情肆虐，福西话唔预期美国再度封城。纽约街头扫射10人受伤。警搜捕4名疑犯。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近日中共官方消息说，广东台山核电厂1号机组出现燃料破损问题，需要停机检查维修，引起外界关注。在3个月前，台山核电厂的法国合资公司就曾经爆料该核电厂可能发生辐射威胁，中共当局就立即辟谣表示未见异常，但是几日之后又承认有出现燃料破损。这个隶属于中共国资委的中国广核集团在上星期五晚发出通报，经中法双方技术人员充分沟通之后，决定对一号机组进行停机检查维修，检查原料破损的原因，试图进行修补更换。今年5月，法马通公司检测到台山核电厂机组内的惰性气体浓度超标之后，要求合资公司中广核停机处理，但是被中方拒绝。6月份，法马通亦都发信要求获得美国豁免使用属于美国的核检测技术。法国的投资公司在向美国能源部提交的一份技术求助报告中表示，该核电厂有可能发生即时的辐射威胁。同时法国方面警告，中共国家核安全局提高了台山核电站外辐射监察的可接受限度，避免核电厂被迫关闭。据一名白俄罗斯短跑运动员星期日表示，他在东京奥运会期间抱怨国家队教练之后，星期日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被带到机场，被白俄罗斯当局遣送回国。经传媒关注之后，他未搭上回国的班机，目前已经受到日本警察保护。现年24岁的白俄罗斯短跑选手齐马洛斯卡娅原本预计参加星期一的女子200米赛跑，星期日他在东京羽田机场寻求日本警察保护。目前事件已经引起日本官方和国际奥委会的关切。路透社率先报道该事件。据齐马洛斯卡娅说，他被下令反国是因为他在 Instagram 谈论了教练团的疏忽。他在 Instagram 抱怨因为白俄罗斯当局没有进行足够的药物检测试验，导致一些白俄罗斯运动员无法参加奥运，因此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迫参加了4×400米接力赛。在影片中，他对教练团的决定感到愤怒，并且说他不擅长这个距离的比赛。东京时间8月1日，在东京奥林匹克体育场举行的田径男子100米决赛中，意大利飞人马素即及斯以9秒8夺得冠军，美国的费特卻利以9秒84获得亚军，加拿大名将迪加斯就以9秒89夺得铜牌，登上领奖台。在今届的奥运，即及斯一路创造个人最好的成绩，并且打破纪录，包括预赛以9秒94刷新了意大利纪录。现年26岁的即及斯出生在美国德州，妈妈是意大利人。即及斯只是在美国住了1个月，就和妈妈一起搬回去意大利，并且在意大利北部加尔达湖畔的代森泽洛德尔加达镇长大。即使出生在美国，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提到，他感觉自己100%是意大利人，而由小就开始打篮球和踢足球的他， 后来从事田径运动。2019年，他将百米成绩提高到10秒03，晋身意大利史上前三人。之后在多哈世锦赛又刷新了4×100接力赛意大利的纪录。今届奥运成为1992年英国选手基士提之后首位夺得百米金牌的欧洲运动员。据法新社星期日指出，阿富汗南部的坎达哈机场在31号晚受到至少三枚火箭攻击，其中两枚击中跑道，所有航班都因此取消。民兵组织塔利班几个星期以来对坎达哈市郊区发动摧毁性的攻击，令人担心这些地区濒临沦陷。坎达哈机场主管帕希顿8月1号向法新社表示，他们正在维修跑道，机场预料会在较后时间恢复营运。塔利班今年春夏以来一步步攻下城池，大举侵占的土地多数是人口稀疏的乡村地区，都被阿富汗政府斥之为缺乏战略价值。但是近几个星期，塔利班逼近多个省的首府，还攻下重要的边界口岸，目前正向西部克拉特省省会和南部海德曼省首府赖什卡加节节进逼。如果塔利班占领大城市中心，后续的攻势就会进入另一阶段，这亦都令外界更加担心阿富汗政府无力抵挡塔利班的攻势。即使 Delta 变异毒株正造成中共病毒疫情扩散风险提高，但是白宫首席防疫顾问福西星期日表示，他不预期美国会再度实施封城。根据路透社分析，全美平均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过去10日几乎大增一倍，很多州染疫住院的人数亦都明显攀升。不过身兼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院院长的福西向 ABC 表示，我不认为我们将会再见到封城。他表示，我认为我们已经有足够比例的民众接种疫苗，虽然还未足以展压疫情，但是我相信这已经足够令我们不会落入上个冬季的处境。对于 Delta 变异毒株确诊病例大增，正造成全球很多地方苦于疫情不能够压止，好像美国佛罗里达州同样因为 Delta 疫情肆虐，单日新增确诊冲上21683宗，创下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一些原本抗疫相对成功的亚洲国家，例如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现在都已经在境内重灾区实施封城。星期六，纽约皇后区发生一宗两名男子持枪扫射事件。星期日警方发表的监控录影显示，正在搜捕四名疑犯。纽约警方表示，这场枪击事件发生在7月31号晚11点前，地点位于纽约皇后区科罗纳社区的一间理发店门外。两名男子向一大群人开枪扫射，造成10人受伤。警方表示，被射中的8男2女都已经被送入医院治疗，暂时没有生命危险。警方星期日发表的监控录影显示，两名枪手到达现场并且开枪射击之后，另外两名男子驾驶电单车尾随其后。案发之后，开枪的两名男子乘坐电单车逃离现场。警方表示，枪手的三个射击目标是在警察局挂名的街头帮派成员。截至星期日，没有人被拘留。警方向公众发放监视录影之后，希望知情者能够提供相关消息。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韩联合军演在即，美议员敲定一兆美元基建案细节，参院了本周通过。美月底前完成撤军，全推出新难民计划接纳阿富汗人。美国支持欧盟，谴责澳门不准泛民人士参选立法会，北京斥干涉内政。美众院共和党更新新冠溯源报告，大量证据直指病毒来自武汉病毒所。 Zoom 砸钱和解，$8,500万平息外泄过之集体诉讼。下边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韩国国防部星期一2021年8月2号表示，目前尚未确定这一个月的美韩年度联合军演是否会如期举行。 一日前，朝鲜资深官员金宇正警告话，韩国同美国的联合军演将损害南北方改善关系的前景。韩国国防部一位发言人话，首尔和华盛顿正是就年度联合军演举行磋商，在考虑新冠疫情、韩美防御态势以及支持外交努力，在朝鲜半岛建立持久和平等因素后，决定是否和怎样举行联合军演。上星期，南北方宣布恢复中断了一年多的通讯渠道，引起韩国很多人的揣测，韩朝领导人可能会再次会面。不过金宇正说，朝鲜半岛南北方领导人现在不太可能举行峰会。美国联邦参议员一号敲定一项将入驻$1兆在道路、桥梁、港口、高速网路及其他基础建设的全面性法案细节。部分人士预测参院今个礼拜将通过这项跨党派法案。路透社报道，这项大规模基础建设计划是多年来美国国会一直无法实现的目标，是总统拜登视为优先要务的法案，将代表美国几十年来在基础建设项目的最大投资。参议员表示，除了先前同意的$4,500 亿资金，这项2702页的法案包括未来五年内将投入$5,500 亿在道路、铁路、电动车充电站及汰换原制水管等项目的新支出上。参议员组成的跨党派小组宣布敲定法案细节之后，来自纽约的民主党人、参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谈到这项法案时表示，我相信我们可以迅速处理相关修正案，并在几日内通过这项法案。不过这项法案亦都受到部分共和党人批评，认为费用过于高昂。一位政府官员和两名熟悉内情的消息人士一号表示，美国拜登政府将推出新计划，让特定阿富汗人士以难民身份在美国安顿落来。上述三位不具名消息人士说，美国国务院预料会在今日2号宣布所谓的 Priority 2难民计划。美国今个月底将正式撤离阿富汗之际，阿富汗战争持续升高，塔利班不断攻城掠地。议员同倡议组织向拜登施压，要求他援助在阿富汗20年战争期间同美军并肩作战的阿富汗人，因为他们可能遭到民兵组织塔利班报复。拜登政府官员表示，新难民计划将纳入替美国资助的计划工作，或任职在美国非政府组织与媒体，但不在特殊移民签证涵盖范围的人士。可申请特殊移民签证者包括口译人员等替美国政府工作的阿富汗人和其亲属。美国已经展开名为盟友避难行动的撤离计划，约200名特殊移民签证申请正是最后作业阶段的阿富汗人及其家属上个礼拜已据此飞抵美国。欧盟上个礼拜六7月31号发表声明，批评澳门特区取消了几十名参加立法会选举的候选人的资格。澳门特区终审法院7月31号裁定取消21名立法会参选人的参选资格，因为他们参与悼念1989年北京六四事件等活动，属于违宪。欧盟对外行动处发言人在声明中说，澳门当局取消21名候选人参加9月立法会选举的资格，这个和澳门基本法所保障的权利背道而驰，是在度破坏政治多元化并压制民主制度，敦促澳门当局在9月的立法会选举中向来自政治派别的候选人开放。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星期日发表推文说，美国和欧盟站在一起反对澳门取消21名候选人竞选立法会的资格。他说，澳门和中共当局应该让所有候选人参与9月的选举，让澳门人民发声。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公布新冠病毒溯源报告更新版，最新结论直指武汉病毒研究所为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起源，称有大量证据显示病毒源自于武汉病毒研究所，并且病毒早在2019年9月就已存在。报告还更进一步表示，病毒有可能经基因改造过，因此呼吁展开全面调查。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所领导的众议院中国工作组星期一8月2号公布新冠病毒溯源报告更新版，有关内容为去年9月同一个研究团队所公布的新冠病毒起源最终调查报告的补充延续。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目前已导致全球超过420万人死亡，近2亿人确诊，同时完全打乱了全球的经济和社会秩序。美国情报界目前正就 COVID-19 大流行病的起源问题进行调查。拜登总统今年5月要求情报单位在新冠溯源问题上加倍努力地收集和分析相关资讯，并要求在90日内向白宫提交报告。提交这一份报告的最后期限为8月24号。专注视讯会议服务的科技公司 Zoom 1号表示，同意支付8500万美元的和解金，解决美国一宗有关私隐侵权的集体诉讼。这一宗集体诉讼指控 Zoom 和脸书、谷歌以及领英公司分享用户个资，侵害数以百万计人的私隐。 Zoom 否认不法，但同意改善安全做法。这项和解仍需获得加州北部联邦地区法院法官高兰慧批准。根据初步和解， Zoom 将成立一个8500万美元的现金基金，支付有效的申诉、通知和行政支出以及律师费等等花费。所有提出集体诉讼者都有资格拎到钱。疫情期间办公室因健康风险关闭，公司改善线上工作，使用 Zoom、Slack、微软和谷歌等公司视讯平台的用量大增。
入境条例修订生效前，离港人数再创新高。中共党媒发文，连环炮轰后，港教协遭教育局封杀，港府铁腕执法，逮捕靴国歌市民。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下面是详细的内容。8月1号是入境条例修订生效之一，担心政府封港，大批港人趁条例生效之前离开香港。据入境处数据的显示，7月30号单日已有2339名香港居民离境，创去年3月15号以来新高。据立场新闻的报道，疫情下的香港国际机场人潮涌涌，30号已有2339名香港居民由机场离开了香港，创下了2020年3月15号以来的新高。同日机场净离港香港居民人数为1607人，创下去年2月21号以来的新高。去年4月立法会通过入境条例修订草案，据 BBC 报道说，这次修例将允许保安局局长赋予入境处处长权力，指示某运输工具可以或不可运载某个乘客。民主党人士形容修例为锁港条例，担心修订令政府可随意禁止任何人出入香港，影响市民的出入境自由。香港大律师工会亦发表声明，质疑修例赋予入境处处长不受约束的权力，或限制港人和其他人离开香港。保安局强调，修订是针对难民问题，希望从源头减少非法入境者。立法的目的是希望推行预报乘客资料系统，要求离港的而非离开香港的航机提供乘客资料，强调香港居民出入境自由受法例保证。中共喉舌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日前发表评论文章，接连炮轰香港教协和要求港府当局清算。香港教育局随即宣布全面终止和教协合作关系。教协强调，自创会以来关心国家民族的发展，反对港独，对教育局的态度表示失望和遗憾。继中共喉舌新华社和人民日报7月30号连续发文批评教协偏离教育，为反中乱港推波逐浪，是教育界的毒瘤，必须彻查铲除后，香港教育局31号下午宣布全面终止和教协合作关系，包括不再承认教协的老师培训，不再处理教协转介个案等。教育局说， 教协唔单积极参与民阵同支联会，亦曾推动教师罢课，将政治渗入校园，本质上同政治团体无异。同日下昼，教协先回应新华社同人民日报的评论，指教协是促进教育专业发展同维护教师权益的组织，一向关心教育同师生福祉，重视学生安全，冇煽动学生示威。教协自创会以来，关心国家民族的发展，反对港独。教协将会不断聆听社会各界的声音，同埋会员同社会各界沟通，做好我们的社会专业工作。教协稍后再回应教育局终止工作关系，强调教协是一个拥有95,000名会员的教师组织，是全香港最大单一行业的工会，在教育界具广泛的代表性。可惜的是，近年教育局同教协的工作会议已大为减少，如今教育局拒绝同教协来往，教协表示失望同遗憾。香港东九龙总区刑事部30号以涉嫌在奥运电视直播现场高举港英旗帜、侮辱中共国歌为由，逮捕了一名40岁男子，成为国歌法自去年6月实施以来的首起案例。香港警方30号宣布，将对近日有人在电视直播奥运颁奖典礼现场对演奏中共国歌发出嘘声的一事进行调查。据多家媒体报道，警方当日下午在葵青新都会商场外，以涉嫌违反国歌条例第7条拘捕了一名40岁男子。据悉，被捕者是一名良性记者，任职在网络媒体自由人快讯。据讲他当时在一家商场大荧幕电视直播奥运颁奖典礼的时候，现场挥舞港英时代的龙狮旗，警方在他的随行物品中还查获了10面大小不等的港英旗帜。警方表示将持续收集相关证据，调查是否有更多人触犯国歌法或涉及国家安全法和煽动行为。警方还警告，以任何方式侮辱国歌即是犯罪，一经定罪，最高可罚款50,000港币，判刑3年。公安法在香港实施1年以来，香港著名的民主派人士和社运积极分子中，很多人被逮捕或已被判罪服刑，亦有很多人被迫远走他乡，自我流亡。去年6月，香港立法会还通过国歌法，定名侮辱中共国歌，最高可判监禁3年，并且罚款。嘘国歌事件成为港人借住这个机会表达对北京不满的最新一个事例。今天的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芳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中共欲向印度下手，美国扩展联合东南亚，郑州疫情失守，源头成谜，崔天海回国论真假，要靠张文宏合照来证实，台湾羽毛球男双夺金，央视夹硬中断颁奖典礼直播，开封洪水成灾，飘上万死猪，隐藏疫情风险，河北邯郸上空出现球状怪云天象，狂风大作。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目前中共同印度冲突不断，关系紧张。专家警告话，中共主要的宣传机构统战部正加紧在印度国内以至南亚推进反印度议程。一位不透露姓名的新德里消息人士近日同大纪元讲，中共统战部已经在南亚各国政府所有的重要部门建立了游说团体。总部设在新德里的中国分析与战略中心研究员哈西亚 Namrita Hasija 称，统战部和他的附属组织亦正在对印度的学者、记者和企业进行游说，以此逐渐影响他们的政策制定。专家称，另一个活跃在南亚的统战组织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在全球多个国家为政治、商业和其他精英组成的众多友好协会提供资金、赞助和指导，在南亚亦是如此。 另外，駐台北的漢學家阿加雅爾 Shika Agarwal 同大紀元講，佛教已經成為中共統戰部在南亞的重要焦點。這個議程的核心是削弱印度作為世界佛教起源地的地位。阿加雅爾指出，統戰部被習近平稱為實現中國夢的重要手段，印度需要更多的學者投入時間來研究中共。而美國早在3月中旬的印太四國峰會上，不單止聯合澳洲和日本，亦聯合印度共同打造印太北約來應對中共。不單止如此，還有的是繼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國防部長奧斯丁7月底對印太盟國訪問之後，美國白宮7月30日宣布副總統哈里斯將在8月訪問新加坡和越南，顯示美國對東南亞以至亞太地區的高度重視的跡象。哈里斯到時將成為越戰結束後第一位訪問越南的美國副總統。美國副總統高級顧問兼首席發言人桑德斯 Simon Sanders 在聲明中說，哈里斯將同兩國政府就共同關心的問題進行接觸，包括地區安全、全球應對新冠疫情和推動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以此加深美國和東南亞的接觸。在國防部長奧斯丁訪問東南亞時，美國國防部發言人約翰科比 John Kirby 就曾評論，在世界這個地區，中共繼續咄咄逼人，因此部長去那裡訪問是很重要的。河南鄭州剛遭遇洪災，如今又爆出中共肺炎疫情。在31日單日新增的28例本土病例後，8月1日再增本土病例32例。官方稱這一次疫情主要涉省級定點醫院鄭州市第六醫院，但這一波疫情的源頭還是未解之謎。綜合河南鄭州市官方通報，30日該市27區發現一例陽性患者，是一名孕婦。從7月16日起，她曾到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院河醫院區骨科醫院、27區愛興醫院就診，30日核酸檢測陽性後被送到鄭州第六人民醫院隔離。但是僅僅15個小時後，鄭州新增27名感染者，主要發生在鄭州六院內部，波及人群包括保護清潔人員甚至是醫護人員，呈現局部播散狀態。31日起，鄭州市第六人民醫院被要求實行閉環管理，停止診療工作。同日起，鄭州27區春輝社區升為高風險區，另外三地區升為中風險區。但外界質疑患者是已知核酸陽性的情況下被送往鄭州六院的，難道當日就全遍整個醫院，還伸延到被列為高風險的春輝社區？是否鄭州六院和春輝社區在之前已經有其他病例未被曝光？在鄭州市在公布疫情爆發的31日，將鄭州六院黨委書記馬淑煥和鄭州市衛健委黨組書記主任傅桂榮都免了職。至今鄭州官方仍無法解釋第一個感染者是否是這一次疫情的源頭，他是怎樣感染的，鄭州六院為何發生大規模院感染事件。大批網民紛紛議論，相反多個詞條登上微博熱搜榜，禍不單行啊，暴雨災情未過，疫情又來了。鄭州疫情在醫院爆發一日，突然增加27例，幾乎封城。卸任的中共駐美大使崔天凱繼美不歸的消息連日來傳得沸沸揚揚，並引發或者與中共黨內權鬥有關的猜測。但馬上又有最新消息稱，崔天凱經上海回到北京，並貼出崔天凱和上海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的合照，疑似辟謠叛徒傳聞。7月31日，北京資深媒體人高瑜在推特發帖稱，微信出現崔天凱經上海回北京的消息，是否需要張文宏醫生證實？高瑜轉貼的微信圖片包括一張崔天凱在上海的中共一大會址前留影，同一張同張文宏的合照。而據親共的港媒《星島日報》8月1日報導，崔天凱6月底卸任返國，即回到家鄉上海，在結束防疫隔離後的第一日 还专程到上海的中共一大会址及纪念馆表忠心，而他的接任者秦刚启程前亦去了同一会址，但这些消息仍然难解释部分网友的疑惑。网友将崔天凯现身上海一大会址的照片和秦刚此前拍摄的照片做了比较，发现崔天凯照片中身后中共牌片上的一些字被抹去，而且字体看起来和以前的有所不同，字体更细长。而秦刚此前拍摄的照片牌片上还有两行字，字体亦更粗。有网友指出，崔天凯2015年拍照牌匾是老牌匾，2018年换了新牌匾，疏忽大意没有注意这个细节，拿张旧照片辟谣穿崩了。亦有些话这个是中共常规的辟谣操作，真是在上海根本就无需要这样亮相，稳坐钓鱼台任凭风浪起，此地无银三百两，笨。台湾羽毛球男双选手李阳、王齐麟31号在决赛中以直落两连胜轻松击败中国大陆的李俊慧和杨宇晨，夺得奥运金牌，令台湾人全民沸腾。这场比赛毫无疑问触动了中共的敏感神经，喉舌央视直接切断了颁奖仪式，在每日赛事回顾报道中连大陆选手夺银的画面亦略过了，被台湾民众称为两国两样情。这次决赛是台湾在奥运羽毛球历史上的第一面金牌。赛后队员王齐麟在念书兴奋地发问，我是台湾羽毛球选手王齐麟。李阳则说，我是金门人，我来自台湾。中国对手李俊慧亦表现出风度，发文恭贺台湾获胜，但跟从中共的做法，称台湾队为中国台北队。而台湾队夺冠的关键字瞬间冲上微博的热搜榜，有网友将颁奖画面上的中华奥会旗换成中华民国国旗，大陆网友纷纷在微博上感叹，上过会输但没上过会这一种输法。有网友还认为李俊慧、刘宇晨在这场比赛状态和态度都非常消极，直言是为一个不祝福的一个银牌。不单止如此，更多的中国网友在微博上表示，男双感觉匆匆就结束了，央视连转播颁奖仪式都没有。亦有网友回复说，央视不可能会播的，因为那首歌好像就是中华民国台湾的国歌。近日暴雨涉洪导致河南省多地严重洪涝灾害，开封市亦是重灾区之一，目前被曝光直到7月31号，当地养猪大院、卫士院依然浸泡在水中，成千上万头猪被浸死。29号，卫士院当局在网上发布情况说明，该县营乡村水波镇有58家养殖户受灾，禽畜死亡 16.17 万头。因村内还有大量的积水，15万只死亡的禽畜仍然泡在水中，这些尸体已经开始腐烂。周围环境已被污染，存在爆发疫情的风险。同一日，水波镇南委乌村村委会亦发出了求援信，说村里面4个养猪场被浸，有6000多头死猪无法打捞，他们急需当局救援，除了帮助处理死猪，还要进行空中消毒防疫。相较于官方的公布，村民黄实31号向大纪元披露，其实当地死猪应该有上万头，四个养猪场大过一个就有5000多头，其余的有2000头、3000头的。由于当局在贾鲁河泄洪，水来得突然，养殖场一阵间就全部被浸了，那些水都有两米深，那些猪现在全部死了，没有一头剩得下来。黄实表示，大水直至28号才停止上涨，当局7月31号才派了几十个人来救援。作为养猪户而言，黄实说，他们的心都死了，都想自杀了却了自己，贷款几百万养猪全部泡汤了，无法承受了，一家五六百万的损失，在农村来说这个数目太大了，现在总损失不低于3-4千万。但是至今当地政府还未表态是否对受灾民众提供经济补偿。7月31号， 河北邯郸、邢台等城市出现怪异天象，乌云压顶，而这些云的形状都不是平时所见的，一团一团球状的乌云层层叠叠滚滚而来，密布天空，令人感觉到末日的景象。还有些网民提醒，是记得7月8号河南郑州天空亦出现过一模一样的云。有人认为这种云的出现经常预示暴风雨或龙卷风即将到来，同在当日邯郸峰峰抗区特爆发10级以上的狂风，牵走了很多屋顶，路上行人纷纷趴在地上以防被狂风吹走。邯郸市气象台发布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邯郸市区将出现大风，平均风力5至7级，阵风可达到9至10级。当日下午和傍晚，邯郸峰峰抗区突然狂风大作，牵走了很多屋顶。视频中亲历者石先生表示，电动车都无法正常行驶，啲人都趴喺地上扶住架车，有啲唔扶住架车嘅人都被吹走咗。狂风持续咗大约20多分钟，然后落大雨，路上嘅行人纷纷趴喺地上面，以防止被狂风吹走。网友形容为刮起妖风，并质疑大自然又向人类警示乜嘢。新闻报道完毕。
危急！中共承认 Delta 攻入大陆14个省，北京严防死守。美国证管会暂停中企 IPO， 北京语调放软。香港教育界面临大清洗，教协遭到党媒炮轰之后，又被教育局封杀。接力制衡中共，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会出席5个东盟部长会议。各阶层呼应，法国20多万人上街反对健康通行证。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中国大陆新冠疫情持续升温，自南京爆发 Delta 变种病毒之后，目前传播链已经持续延伸14个省，除了北京之外，南京郑州和江苏扬州亦都展开大排查。辽宁、北京、江苏、安徽、湖南、四川、广东、重庆以及福建多个省市陆续传出确诊。中共当局承认疫情已经向全国蔓延。中共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峰7月31号表示，已经有14个省份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或者无症状感染者。截至7月31号，7月全国累计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328宗，接近此前5个月的总和。中共亦都提升了其最敏感的北京的管控等级。北京疫情防控领导小组8月1号在会议上表示，北京疫情形势严峻复杂，防控压力持续增大，全市要严防死守，不惜代价，还要求全面升级首都国际机场、大兴国际机场防控措施，严控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进京，暂停来京航班、列车、客车班线，同时对病例所在的社区、大楼等以及活动场所严格封控管理，并要求全员核酸检测。29号，北京市政府通报2名确诊者，但市民对这个数字表示质疑。目前确诊者所在的北京昌平区至少10个小区被封，当地药房和超市出现抢购，一些小区已经采取封闭控管等疫情防控措施。有北京市民抱怨，上班的人早晨出家门，下班回来被挡在路边，人回屋企的权利在哪里呢？自此，中国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已经升至95个，其中中风险地区91个，高风险地区4个，分别在云南德宏州、江苏南京、扬州和河南郑州。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简称证管会停止处理中国公司在美国首次公开募股 IPO 的申请之后，中共监管机构8月1号语调放软，表示想同美方会谈。 中共证监会礼拜日在声明当中说，北京正在寻求加强与美国证管会的沟通，找到合适中企赴美 IPO 的解决方案，并呼吁在这个问题上互相尊重和合作。针对中共政府强力干预企业所引发的市场剧烈震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詹斯勒30号指出，中共政府最近采取多项措施，不容许中国企业直接在海外上市，美国投资人在进行投资的时候没有足够的信息，无法了解这些公司的真正身份和股权结构，面临着很大的风险。美国证管会委员艾利森里7月27号表示，未来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必须向投资者披露中共政府干预其业务的风险，作为其定期报告义务的一部分。面对美方的强硬态度，中共监管机构语调明显放软，表示他们注意到美国证管会的有关声明，特别是对上市的信息披露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并说北京对中企的上市地点一直采取开放态度。近期中共不单止审查中国的科技巨头企业，还打压教育培训业，造成这一类股票被大量抛售，外资大逃离，引发大陆股汇双杀，人民币重贬。今年美国股市不断创新高，吸引企业涌入集资。全球金融市场数据提供商路夫特的资料显示，今年中企在美国 IPO 的规模已经达到创纪录的128亿美元。有分析认为，中共政府想掌控中国的企业，但又不想失去在美国股市吸金的机会。在美国态度强硬之后，中国证监会就出来放软话了。在中共党媒接连炮轰香港教协和要求港府清算之后，香港教育局随即全面终止与教协的合作关系。教协强调，自创会以来关心国家民族的发展，对教育局的态度表示失望和遗憾。中共当局将香港的学生社团组织看作是动乱温床，而曾经在反送中期间发起教师罢课抗议行动的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简称教协，亦都成为中共打击的对象。中共喉舌新华社和人民日报30号连续发文批评教协为反中乱港推波助澜，是教育界的毒瘤，必须彻底铲除。香港教育局31号下午宣布全面终止与教协的合作关系，说教协近年支持违反港区国安法的政治活动，失去教育专业团体性质。同日下午，教协回应说，该组织一向关心教育和师生福祉，重视学生安全，没有煽动学生示威，并强调教协是一个拥有95000名会员的教师组织，是全港最大单一行业工会，在教育界具有广泛代表性。如今教育局拒绝与教协来往，教协表示失望和遗憾。早在2020年10月，已经有香港建制派议员向传媒爆料，中联办下令建制派议员要合力斗跨香港的三座大山，他们指的是香港的司法、教育和社福界。香港的教育界以及社福界因为不断培育出植根香港的独立思考的年轻人，早已经是中共的眼中钉。有评论人士认为，当局现在采取的行动就是在利用港区国安法赋予的权利打压异己，削弱学生的力量。7月31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国务卿布林肯将会在8月2日至6月期间参加东南亚国家联盟相关的部长会议，就紧迫的地区和国际议题和印太地区各地领导人接触。美媒评论说，美国这个举动是要制衡中共。这些部长会议分别是美国东盟会议、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联盟、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和湄公河之友会议等。针对近期美国高层的一连串出访安排，有国务院官员透露，此举亦都是为了避免中共掌握东南亚局势。美国是亚洲盟国的可靠伙伴，当盟友有需要的时候，美国会一直在那里，这个亦都表明美国政府对该地区的重视。美方声明表示，国务卿仲将会重申美国和国际社会站在一起，共同捍卫海洋自由和国际法，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他将会对缅甸军事政变表达严重关切，呼吁东盟采取联合行动 去敦促缅甸军方终止暴力，释放所有被不公正拘捕的人，恢复缅甸通向民主的道路。法国的防疫措施在欧洲国家当中最为严厉，马克龙政府最近推出健康通行证，引起民众不满。法国多个城市的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政府剥夺民众自由。法国宪法委员会将会在8月5日审议关于扩大健康通行证应用范围的法案，也就是说，如果马克龙政府看到民间反应过于激烈，其实还有向后退的空间。根据法媒费加洛报近日报道，法国已经进入第四波 COVID-19 疫情，发病率在一个礼拜之内暴增近 125%， 其中 Delta 变种病毒占确诊病例之中的80%，是法国有史以来最高传染率的病毒。而法国政府为了应付第四波疫情，在7月21日起实施健康通行证，民众进入文化娱乐场所都必须出示才能够获准通行。从8月9日起，民众进入餐厅和乘搭航班、火车亦都需要出示健康通行证。法国内政部官员表示，7月31日，法国各城市大约有204,090人走上街头，较上个周末抗议民众增加了大约40,000人。民众上街抗议，高呼自由和拒绝健康通行证等口号。今次的集会游行当中，大多数都是来自法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集会现场，民众还高声齐唱马赛曲，表达法国人捍卫自由和民主的决心。法国国民议会法国崛起党议员何西埃夫拉受访时表示，他出来游行就是要谴责政府的健康通行证政策，这一项政策将会剥夺法国人的自由，对法国人来讲，自由和他们的生活方式如影随形，和法国的灵魂不可分割，因为法国人的称号就意味着是一位自由的人。
北京拉俄抗美，点知老朋友却当众发难，北戴河休假正式启动，军委副主席发文，中共病毒几时可以跟随，新变种会好可怕， Delta 肆虐中国，新一波大爆发在即，河南浚源哭求救助，官方微博欢庆胜利。大家好，我是芬妮，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美国务卿布林肯由1号起将一连5日以视像形式出席相关东盟部长级会议，这个是华府在亚洲地区围堵中共的最新动作。北京不惜邀请俄罗斯军队到中国境内的宁夏青铜峡与中方举行联合军演，希望强调和俄罗斯的关系，来换取与美国讨价的机会。但俄罗斯记者日前公开发难，显示形势并非好似北京想的那么好。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7月30日例会上借回答中共官媒提问的机会，要求世卫调查美军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当时新华社记者用俄罗斯病毒学家叶卡捷林堡病毒感染科学研究院院长亚历山大谢苗诺夫当枪，指谢苗诺夫曾经表示新冠病毒起源于自然界，美国指责病毒源于实验室是出于政治因素。赵立坚亦顺势引用俄罗斯官媒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文章，指控华盛顿病毒溯源意在抹黑北京。估不到接下来俄罗斯最大的通讯社塔斯社记者提问说，中方援引国际研究者称人工合成病毒以及实验室泄漏都是阴谋论，同时中方又呼吁调查美国特德里克堡生物实验室。请问认为实验室泄漏是阴谋论和呼吁调查特德里克堡生物实验室是否互相矛盾？这个实际是中共官方的致命逻辑漏洞，一边坚称病毒源于自然界，一边就说要求世卫调查美军实验室。现在俄媒记者当面以提问的方式直指这一无法自圆其说的漏洞，观察人士认为就是当面发难，令北京落不到台。另外俄罗斯著名政治学家谢尔盖
卡拉加诺夫近日接受《论据与事实周报》采访时，有关俄美、俄中关系的表态亦引发关注。卡拉加诺夫曾经在2001年至2013年间担任普京的外交问题总统顾问，他在今次采访中给俄中一个特别的半结盟关系定位，中俄关系从老朋友下跌至半结盟，这个似乎呼应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俄罗斯驻中国大使安德烈杰夫索夫等官员今年以来反复重申的莫斯科和北京并非结盟关系的讲法。卡拉加诺夫对这种半结盟关系的进一步解释更加耐人寻味，他说，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人不会威胁到我们，否则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有力地重新安排他们的军事战略和军事建设，从陆地到海洋将大部分资源投入到太空和海军，而不是陆地部队？他们不打算为领土扩张而战，他们要捍卫他的东海和东部边界。北京岂止不打算为领土扩张而战，六月底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宣布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时，中共外交部曾经明确表示，中俄彻底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互不存在领土要求。中共彻底放弃对包括海参崴在内约150万平方公里领土的所有权，却只是换来一个半结盟关系。由此可见，美国在印太地区频频出击，对中共的压迫力度。美国方面除了持续加强与台湾的关系，国务卿布林肯日前出访印度，双方重新深化安全伙伴关系的承诺。接下来从8月2号起还将一连五日和东南亚国家进行视讯会议，包括东协十国外长峰会，及与缅甸、柬埔寨等湄公河流域国家的个别会议，这个都被视为华盛顿在亚洲围堵中共的重要举措。观察人士认为，今年的北戴河休假是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前最后一次与离任的元老聚集一起，为下届中共常委、政治局委员等权力布局进行讨价还价的机会，预料会有一番刀光剑影。习近平趁中共百年为自己塑造权威地位，仿效毛泽东的服装、手势甚至讲话内容，在天安门发表七一讲话，但当时各界都注意到江泽民并未现身捧场，这个被认为预告了中共内斗将持续白热化。就在北戴河时间正式启动之前，7月30号习近平在政治局学习时强调坚持党指挥枪，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7月31号习近平又在求是发表文章，要求确保官兵永远听党话跟党走。罕见的是，被视为习铁杆亲信的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8月1号亦在求是发文，要求中共全军深入学习并贯彻习近平在七一讲话中提出的坚持党指挥枪，对习作出效忠呼应。这个被视为习近平赶在北戴河大战前展示军权压制反习势力的动作。值得关注的是，另一个中共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一直没有动静。就在 Delta 变种病毒株在中国快速扩散之际，从学界传来令人担忧的消息，专家警告称，未来或出现更致命的中共病毒变种毒株，致命率可达三分之一。综合媒体消息，英国政府紧急情况咨询小组在7月31号发表论文，指针对现有变种毒株和它的进化路径进行的研究发现，中共病毒未来可能出现抗原漂移变异。抗原漂移是病毒学中的一个经典现象，指病毒在流行过程中基因组发生个别突变，导致病毒抗原的小幅度变异。当这种变异由量变积累到质变后，先前的抗体将会失效，感染率和死亡率将进一步增加。小组的科学顾问警告称， 跟随病毒不太可能，这种致命率更高的变异，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几乎肯定会发生。一旦出现，致命率最高可达 35%。专家认为，这种变异可能通过现有变种毒株的再度重组实现，例如 Beta 变种毒株和 Alpha 或者 Delta 变体病毒株之间进行重组。另外，就在7月29号，拉美社引述一份在生物学预印本资料库网站 BioArchive 发布的研究指，中共病毒 Lambda 变种毒株不单止具有高传染性，而且可能逃避中和抗体。 Lambda 变种毒株在2020年8月在秘鲁首次被发现，现在至少在30个国家广泛传播。日本一组科学家指出，该变种毒株的刺突蛋白具有高度传染性，而这种高传染性主要是由病毒出现 T6I 和 452Q 突变导致的。这些突变改变了这种病毒和血管紧张素转化酶二细胞受体结合的性质，这个使得 Lambda 变种毒株能够逃避中和抗体。这份研究表明，尽管它的结论尚未经过同行评审，但可以确定 Lambda 变种病毒感染细胞的活跃程度不亚于 Delta， 而 Delta 目前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具传染性的毒株之一。中共病毒本土疫情在中国大陆燃烧，8月1号，8个省有新增病例，河南郑州通报爆发医院群聚疫情，引大灾之后大疫将至的猜疑。中共国家卫健委2号上昼通报，8月1号全国新增确诊病例98宗，其中本土病例55宗，分布8省，江苏省居首位，出现40宗本土确诊病例。有网友透露，江苏省扬州市疫情复燃，防疫当局捉人好似捉猪仔。刚刚经历严重水灾的郑州，自7月31号晚间开始半封城管理，原则上不允许出城，特殊情况需要持有48个钟头的核酸检测报告，当地被要求在2日内完成全市核酸检测，不分老幼。 Delta 病毒自7月20号突破南京禄口机场至今，已经以令人惊讶的速度不断蔓延至至少15个省，传播链已经接近400人。绿媒界面新闻8月2号统计称，全国已经有29个省市下令非必要不出省不离市，或减少离省离市。推特用户财经真相2号预警到，这一波疫情已经不再是南京那么简单。过去一年入边，石家庄、辽宁、广东、新疆等地发生疫情，中共都能够在一个月搞定，扩散范围亦是地区性的。但是而家呢次完全唔同，几乎全国各地遍地开花，新一波大爆发即将开始。下个礼拜一，金融市场绑好安全带。官方连续泄洪，导致河南省鹤壁市浚县周边农村全部被浸，一线救援人员哭求社会物资救助，但河南各地官方微博上都在度欢庆胜利，冇提灾情。鹤壁连续多日遭遇暴雨，当地河流水位急升，黄庄镇圈里村31号经过第一次爆破分洪，又连续3次炸堤，拓宽泄洪口，附近村庄被浸。鹤壁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官员话，分洪口炸坝泄洪是为了保住浚县古城同滑县城区。有网友发视频显示，8月1号河南鹤壁浚县周边农村全部被浸。目前浚县暴雨持续，大规模停电，大量树木、高压电线被吹倒，部分路段漏电，防洪形势仍然严峻。有网友在推特透露，浚县缺水缺电，物资告急，官方却置之不理。视频中一线救援人员哭求社会物资救助，透露已经有7个乡镇被淹没，几十万百姓被转移，他们没有日用品，一线救援人员甚至连基本救生用品都没有。 与此同时，尝试通过社交媒体关注灾情的百姓发现，微博上无论是京广路隧道违规，定是其他更多地区更多的情况，基本都被欢庆胜利的声音接手了。河南当地的官方微博都专注于感谢退伍军人组成的救援队对灾民安置、救灾进度只字不提。推特用户议论话，社会上咁多捐款和物资提供，政府的救灾队伍呢？每日有钱战机飞台湾观光，点解唔悭啲钱俾呢啲灾民呢？而家系战机发挥作用嘅时候啦，快啲空投物资，将支持非洲地区嘅钱悭啲俾灾民好啦。
希望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
都在你身边。